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高度重视团的教育训练工作，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大革命时期，任弼时曾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担任党中央领导后又长期分管青年工作，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任弼时为青年团的建设与发展，包括广大团员干部的教育训练，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任弼时为什么高度重视团的教育训练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他为什么强调团员要特别加强马列主义学习？他又是怎样要求各级团组织发挥作用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任弼时与团的教育训练工作。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湖南汨罗市的一个教员之家。1920年，他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经研究会介绍，他到上海参加了俄语学习班，在那儿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1年夏天，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人一同来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初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8月，为了加强共产党本身的组织和训练工作，任弼时受命从苏联回到上海，后来逐步参与了青年团的领导，在团的教育训练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建设性和探索性的工作。1924年12月，任弼时在上海参与筹备团的三大，推动大会设立、团的组织建设和训练等议题，同时受命参与开办团干部特别训练班，招收和培训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亲自教授团的组织工作课程，受到了学员们的普遍欢迎。1925年1月，团的三大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5名中央局成员之一，并就任组织部主任等职。接着，在他和张太雷等人的领导推动下，团的三大通过了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等文件，确定了要在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下加强训练，提高团员素质，保障团体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更加适应斗争的需要等重要原则。从1925年2月开始，任弼时连续用了9个月时间，领导发放了各类近10种调查表格，详细调研了全国团的思想组织建设情况。他明确指出，团组织普遍的缺点在于对团员缺少训练，各地组织尚没有认清本身的根本责任，特别是缺少能做指导工作的人才，组织与工作不能有条理的发展。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即为教育与训练和人才的培养，同时注重团体组织上的改良和发展。1925年7月，他在正式出任团中央总书记的当天就签发了通告，要求团的各级组织加强对新团员的组织训练，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让团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经过了任弼时等同志的艰辛努力， 青年团经受了包括大革命失败在内的严峻考验。到了1928年3月，青年团的人数增加到了45000多人。从三大时一个组织很小、影响极微、带了很浓厚的学生色彩的青年团体，已经走向渐次变成无产阶级青年群众革命组织的道路。离开团中央工作岗位以后，任弼时也一直关心着中国青年运动，还多次予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导帮助。特别是作为主要倡导者，任弼时在1949年4月抱病出席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做了政治报告，为团的工作制定了总方针。总的来说，任弼时关于团的教育训练思想有这么几个显著的特点。比如在教育训练内容上，他强调要特别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和教育。在教育训练途径上，他强调要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锻炼提高广大团员干部。而在教育训练主体上，强调在发挥各级团组织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各级党委的领导推动作用。关于这几个特点，我们今天不妨逐个说一说。从创建那天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列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且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高度重视加强各级党团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强调用马列主义武装广大党员和团员干部。早在1925年，他就提出团的工作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三项要旨。任弼时强调，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而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照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并提出了学习列宁主义等行动口号。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任弼时在努力加强马列主义教育的同时，始终强调要把其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1925年，他针对团员中存在的不求甚解等问题深刻分析说，有很多同志常常以为自己对于主义是很明白的，然而一旦遇到实际问题，便做出许多违反主义的行为，或发表许多违反主义的理论，或者他们平常研究主义只顾皮毛，并没有了解内容的真意，因此必须帮助广大党团员干部不断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而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任弼时一贯强调在革命实践中教育训练团员干部。团的三大以后，任弼时把深入群众作为团组织的行动口号，提出青年团是行动的群众组织，并不是一种学院式的研究团体，广大团员要在行动的奋斗过程中方可得到真正而有益的经验，要求团员干部们积极投身实际运动。五卅运动爆发以后，共青团组织了50000多名学生积极参加抗议运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前夕，任弼时在同中央青委的同志谈话时，仍然强调要通过实际工作教育训练青年，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通过他们去团结教育广大青年，一道前进。任弼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强调，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不放弃或放松自己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职责，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要大力关心并不断推动团的教育训练。正如他所说的，党应注意加强团内的政治教育工作。而在具体的方法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如各级党部应该经常听团的工作报告，随时加以指导和帮助。党组织还要时常派人到团内报告党的情形与政策，使团员能了解党的作用，使每个团员将来能变成很好的团员等等。这些规定被贯彻以后，对青年团的成长壮大和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还强调，各级党委在关心推动团的教育训练工作时，要注重发挥报纸、杂志以及有关教育资料的作用。而他自己则充分利用《中国青年》等团刊，相继发表《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苏俄与青年》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等文章，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还针对青年运动中的种种问题给予指导解答。另外，任弼时领导推动创办了《白话日报》、《教育周刊》等报刊。虽然这些报刊并不是完全单纯面向青年群体的，但是在提高广大团干部政治思想素质、理论文化水平以及增强他们工作才干方面，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任弼时有着长期领导青年工作的实践经验，对青年团的历史特点、实际状况、工作重心还有发展目标认识是清醒的。他对团的教育训练工作的高度重视并不是偶然的。在任弼时看来，青年同志是中国革命的未来和希望，团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应该从党的工作大局出发，重视团的建设，不断推进包括教育训练在内的各项工作。任弼时很早就明确指出青年团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青年团是为中国一般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群众谋经济利益、做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做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他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青年团自创建以后，名称和组织形式几经变化。1936年11月，为了吸收广大爱国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当中来，中共中央把青年团改组为青年救国会等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爱国青年组织，共青团组织由此逐步取消。1946年，面对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任弼时适时提出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团，并连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共中央座谈会进行讨论，认真地听取各方意见。在中共中央座谈会上，任弼时对青年团的历史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还明确表示今后建立起青年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青年在解放战争、生产运动和土改斗争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文教工作的支持也会更好些。1949年，任弼时在回顾中国革命历程时深刻地说，过去青年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有青年群众自己的积极分子的组织，作为青年群众中领导的核心，才更能有力地推动青年运动的发展。正是考虑到青年团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任弼时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团干部的培养。1948年，他在西柏坡同中央青委的同志谈话时明确就说，中央将要发布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要求各级党委选派一批党员，加紧训练干部，建立团的组织。不仅如此，任弼时还看到青年团本身即是一个革命大学校，做好青年工作的关键在于教育。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在任弼时看来，青年团自身承担的历史使命要求必须加强团的教育训练工作。他认为中国青年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团创立以后，作为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从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到最终迎来新中国的诞生，青年团面对的历史环境和承担的具体任务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有必要采取各种形式对广大团员干部进行严格的教育训练， 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文化素质和各方面的工作能力，这也是青年团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障。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革命形势，任弼时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对入团条件进行了适度调整。比如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任弼时明确提出，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吸收新同学之条件不要太严，对于工人更绝对不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介绍人教职标准，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即可。就是对于学生亦应较前从宽。而大革命失败后，在极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下，青年团组织遭到严重摧残，团员人数迅速从35,000人急剧减到了10,000多人。这个阶段在任弼时等人的领导推动下，团中央又规定，在团员数量上现在应当是一个极大发展时期，工农群众只要是勇敢参加斗争就具备入团条件，除知识分子酌定候补之外，绝对废除一切不必要的限制。放宽了入团条件，并不意味着团员的标准就可以有所降低，因此对团员干部的严格纪律约束和教育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任弼时明确说，我们的团体是一个教育机关，并非政党可比。在1925年7月21号的指示中，他敦促团组织，各地有新同学大批加入的时候，则需进行特别训练的工作，应由训练员若干人专门负责，并特别提出，对于新同学之初步训练，需注意包括说明本校组织的内容及在中国的责任等内容。根据这项要求，各地团组织普遍开展了对团员的教育工作，绝大多数团员干部因此而牢牢树立起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说到这里，任弼时之所以高度重视团的教育训练工作，也有莫斯科学习经历影响的因素。1921年夏天，任弼时到达苏俄以后，成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一届学生，并且编入中国班学习，在那儿度过了3年的宝贵时光。东方大学创立于1921年5月，意在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运动造就干部和人才，所以对各种教学工作抓得比较紧，各种课程设置和社会实践活动安排的是丰富多彩。其中中国班特别重视党团员的教育训练，中共吕墨支部成立以后，更是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通过了吕墨党团训练具体方案等文件，明确指出，我们来俄的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经验，训练自己成为很好的共产主义者。中共吕墨支部还高度重视纪律建设。1925年7月，中共吕墨支部召开大会，向中共四大提出10项提案，其中明确建议，党的内部要有坚固的、合乎科学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其实，这也是吕墨支部自身经验的总结。支部针对党团员训练专门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对个别违纪党团员依据党纪严肃处理。对于支部的各项规定要求，任弼时不但严格地遵行，还积极参与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莫斯科的3年里，任弼时模范遵守各项纪律，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既增长了才干，又开阔了眼界，更坚定了信念，被吕墨支部评为用功、思想有进步。由此可见，这段求学经历必然会对青年任弼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任弼时很早就表现出过人的政治眼光，他对莫斯科的学习教育模式进行了系统的观察乃至深入的反思，他敏锐地发现了其中存在的没有注意实际研究等问题，并在实践中对其如何改进提出了建议。回国不久，他就在1925年2月致电还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们，此次回国统治，从工作中可以看出多是缺少实际经验，我很希望你们能多将党团、工会等组织教育等经验以后能多注意，因为你们恐怕也快要回国的了。 后来，这种反思不断随着任弼时在国内革命活动的开展而越来越深入系统。这也是他始终强调，党团员干部要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内在原因。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高度重视包括教育训练在内的团的各项工作，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任弼时为青年团工作确立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宝贵财富，而他的崇高品质也值得广大中国青年敬仰与学习。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党的文献》，原作者汤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